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吴英。
陈云今天要从悉尼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调查，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
什么调查？
这个调查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过了一系列的节，圣诞节、新年还有中国的新年之后呢，有一个叫做 Fider Research， 他们就发现说在这个圣诞节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的假期期间，澳大利亚人几乎是花费了100亿澳元。那这100亿澳元可不是全部都是从钱包里面掏出来的现金，很多人会用信用卡嘛，是不是？
对
啊。所以呢有另外一个调查呢几乎是同时做的，就是由这个救世军委托做的一个调查，就估计说大约呢有180万的澳大利亚人会在这个假期过后啊觉得非常的担心，还有240万人呢会担心说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偿还他们在狂欢期间所花掉的这些钱。
好像大家一般来说到1月份到2月份这个还信用卡卡债的时候，看到那个很长很长的账单，那个账单上面很大很大的数字，心里都会一惊，真的心惊胆寒。
而且你说的这个大家呢，我这里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就是大约有45%的回应这个调查的人呢是把圣诞假期描述为是 financial nightmare， 就是财政上的一个噩梦。那其实呢当你这样描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不开心啊，觉得自己好像失去控制了，明明我想这个假期是要好好过，但不要花这么多钱的嘛，花了那么多的钱，所以你过后你可能会责备自己，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还会有这种 stress， 就是有很有压力的感觉。其实这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健康呢是有害，且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如果你晚上一闭上眼睛就开始浮现那些信用卡的数字的话，那对你的生活，比如说你除了健康之外，就是你和家人的关系啊，婚姻关系还有工作，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从2011年到2015年就已经是显示说金钱成为这个澳大利亚人感到有压力的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了。
其实这个过年过节买东西，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礼啊，或者是因为圣诞新年期间可能有很多东西促销搞折扣，这个花出去钱呢也真的是觉得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你说的身不由己就是失去控制了哈，就
是
原来也明明计划好的。其实呢有时候稍微买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是没事，但是信用卡的债务到底达到哪一个数字，大家就会觉得开始对你的精神健康方面有影响呢？有另外一个调查呢，是在2013年专门针对有信用卡债务的人所进行的，就发现说这个男士和女士还不太一样。当男士的这个信用卡债务达到4999块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觉得不太开心了。而女士呢，警戒线比较低，是3605元。然后呢这个年龄也有所不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哈，可能就是说欠个4357元那时候才开始觉得不安，但是呢如果是年龄大一点像我一样呢，可能3634块钱就觉得不行了。
我觉得好像对我个人的话，我觉得3000块钱已经是上限了。
说明你还是有关注你的财务的状况。
对，
就是其实呢说到怎么样去让自己不要为了钱而担心，
不要为了债务而担心。
对对对，也有很多的办法哈。比如说像吴英刚才你就说你会经常注意说你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个债务上面的数字是多少，那起码呢你还会警戒，不会说让它失去控制，对吧？还有呢就是减少一些债务，因为减少了债务之后，即便本来是花了很多钱，那些钱不是借来的，那起码你还会觉得说自己享受了，也不会有太大压力。但是如果债务太多的话，有人要追债的话，那心理压力就会比较大。
就是说少用信用卡，少用这个借来的钱来消费，是吧？
是的，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比较好哈。还有呢就是说要有一个攒钱的计划，还有一个目标，这样你才可以有一笔紧急情况下可以动用的资金，那这样你就不会太担心说哦，万一呢出现一个什么意外，我一分有储备的钱都没有，然后又有那么多的债务怎么办。 另外呢，就是说刚才特别强调是由于财务问题引起的这个压力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嘛，所以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也要定另外的一些目标，比如说我一天要睡多少个小时，要保证有多大的运动量，这些 me time 就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方面而设置的这些时间呢，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笔财富，也是减少你的精神压力的很好的方法。
嗯，那我个人还有一点经验，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信用卡还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方便，为了就是能够及时的还钱吧，都会设置成这个自动还款，就是自动从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扣钱。但是呢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钱对于你来说真的就好像花出去
钱
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没有这个实际的感受。
对，
好像只有到你自己亲自去从银行里面转钱去还到这个账户里面，或者是至少你定期的每个月他把这个账单发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过目看一下的时候，你这时候才能感觉到说，哦，我原来花钱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原来花在这方面的钱有可能是可以省下来的，或者那方面钱可以省下来。当然了，我们最终不是为了钱而生活，但是呢让自己做钱的主人而不是钱的仆人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哎，你说的这个倒是启发了我另外一点，就是我现在发现好多人买东西他们喜欢用现金买，就像你说的一样，当你掏出现金然后一张一张的数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很多，要不然100块钱你刷个卡你也不会觉得很多，你就写一个数字下去。但是呢如果你是一张一张的数，10块10块的数的话，你就会觉得哇我今天花了好多钱。
对对，真的是这样。除了这个有关于钱，有关于过了圣诞新年的节日以后怎么样去减少自己对于财政对于债务的这个压力的一条消息以外，陈云还有什么方面的新闻要跟我们分享？
哎，接下来好像我又要说一些信用卡的坏话了。我其实不是说信用卡的坏话了，就是说如果你去一个餐厅订餐，然后呢你突然又改变主意说我不去了，而且你就取消了那个预定的话，那很有可能你就会被从你的信用卡上面扣掉。悉尼 CBD 有一个餐厅呢是会收取每个人150块钱的罚金。哦
哦，很高耶。
你虽然听起来很高，但是对于餐馆的老板来说，他说他一点都不感到内疚。因为呢你想一下，如果你先去预定了一个餐厅的一桌菜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先预定一些服务员来帮你服务，对不对？
嗯。
另外呢就是他们要准备好这个菜，同时呢还有一些另外一些人他是真的要来吃饭的，他是也来预定，但是因为在你后面打了电话，结果呢他就来不成了，所以呢这个餐厅也失去了这个顾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如果呢每个星期有2桌客人是预定了但是没有出现的话，那么他们的损失呢就会是每年31,000澳元。
嗯，
所以对这个餐厅呢是很不公平的。而且令这些餐厅老板感到比较气愤的是，有时候那个顾客他会打电话来说我不出现了嘛，是在最后一刻才打电话过来，给出的理由呢就是说，哎呀我之前订了2个餐厅啊，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哪个好，所以最后我想想算了吧，我还是来取消预订了。你说这个老板一听是不是心跳要加速？还有的理由呢就是说，哦我在来你餐厅的路上把我的这个膝盖给撞伤了，或者这个膝盖骨撞碎了，一听就是随口编出来的一个谎言。哦，
这个很难去判断，如果真的是发生这样情况又去怎么办呢？
但是呢也太巧合了吧。
嗯，是的是。
所以餐厅老板觉得这个借口呢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但是他们说其实他们也不是没心没肺的罚个150块钱，他们还是会视情况而定。比如说你是因为突然家里面有什么事情了，那你一家人来不了，或者说预定的人来不了，你说哦那我推迟一下改到哪一天的话，那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
就是说可以延期，延期的话没有惩罚，但是呢你要取消就有惩罚。
对呀，因为延期说明你还是原来定的这个
还是有诚心的
认真的。对，只不过是由于不可控制的原因而改变了，所以呢这个他们不会从你的信用卡上面去扣钱。有一个网站叫做 Dime， 这个 Dime 呢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在网上去预定餐厅的位置的一个服务。 因为它上面有4000个可以供你预订的餐厅，所以这个平台呢还是蛮大的。他们最近呢几年呢就是一直有在做一个统计啊，这个统计报告呢叫做 No Show Report，就是说你预定了之后没有出现在餐厅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在去年呢就发现说有38000名订餐者是上了黑名单了，他们预定了之后没有出现。
只要一次预定不出现的话就会上这个黑名单吗？
这个报告呢没有说具体是怎么样做出来的，但是呢你预定一次没有出现的话你就会有一个 mark 了，你
就会有一个污点。
对对对，会被记录下来，就是有一个标志。在报告当中呢就发现这种没有出现的用餐者呢是越来越多。曾经有一年的统计数字呢是只有3159人，现在是升到了38000人。因此呢他们也有一个目标，就是这个预订的网站有个目标，就是说希望到2020年的时候呢能够完全消除这种预订了之后不出现的情况。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采取呢？就是说在预订的时候他们会收顾客一定的定金，那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这个定金呢就会被这个餐厅所有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举措。当然他们会留下这个顾客的信用卡的细节，所以呢就算你不出现了那他们也可以在信用卡里面把你的钱扣下来。因为这个问题呢确实呢是非常严重，根据这个报告所说，就是每年呢餐厅因为这个问题而造成的损失呢是达到7500万澳元，所以对这个餐饮行业来说这个数字也是蛮惊人的一个数字的。
对，其实我现在发现不光是你刚才讲到这个餐饮行业啊，我们知道在订旅馆的时候也有一样的这种订金制度。同时呢我现在发现现在经常看医生的时候，他这个诊所里面也会贴一张条子说啊，如果你跟一个医生订了门诊然后当天没有出现的话，他有时候也会收你一定的费用。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真的要仔细的看一下，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做一个预定，然后人家会给你一个小卡片嘛，这小卡片上面写的字我通常都是不会看的。但是有一天呢我看了一下我预定的一个就是今年9月份的牙医的 booking 之后呢，我发现上面竟然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说，如果你没有提前一个星期来取消你的这个预定的话，那么你就会被收取50块钱违约金。所以其实不管是哪个行业，他们都已经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措施来应对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呢我觉得他们的服务有时候也是还先做到，就是说为你服务为先的。比如说他们会提前一个星期来发个信息给你，
给你确定一下你是不是那天会过来，
是是确定那天会过来。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也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有时候预定到很久以后你忘了也是正常，不是恶意的。还有呢就是说当我们要在一个非常 peak time 一个旺季的时间去预定一个比较热门的服务的时候，真的也要比较有良心。
对，如果你实在是在几个选择之间举棋不定，或者是你最近情况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变数不确定情况，那实在不行就只有到了当天拼运气吧。那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带来两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感谢你。
谢谢吴英。